欢迎回到10月18号的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纽约时报本星期发表长篇调查报道，揭露德意志银行为了争取在中国的业务而和中国高层权贵拉关系的内幕，涉及江泽民和温家宝以及现任中共政治局常委的家人。那么调查跨度涉及10多年，内容详实，内容细化到德银给中共领导人的送礼清单。此前摩根大通和瑞银等西方金融机构也因为在中国的腐败行为遭到调查和重罚。那么纽约时报曝光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的腐败行为，哪些中共高官被点名，在中共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之际被点名的现任高官是否可能面临后果，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这个话题。那么参加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一位是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另一位是政论作家、时局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首先请夏明教授来跟我们点评一下。我们知道，喜欢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中国观众呢，可能都对这个《纽约时报》记者傅才德很熟悉哈。那么他这次抛出的这个重磅炸弹呢，是报道了德意志银行在中国生意的这个内幕。你觉得他这个长篇调查报道中最大的看点是什么？
对，我们知道傅才德已经20多年报道中国财经，我觉得最大的看点呢，整个报道第一是涉及的时间长，有20多年，第二呢是涉及的层面高，那么直接到中国最高领导人，第三呢是回报的金额大，你可以看到不仅是西方的银行，包括德意志银行，还有其他的涉及到包括摩根大通啦，那么这些银行，那么他们的回报呢，里边有一个数据，就是说德意志银行比如说雇了那个19个人高官的子女，他们总回报是将近是1.9亿，也就是说平均每个人带来了1900万的回报，所以我觉得这是主要的看点。
好的，陈伯国先生，我想大家最关心的显然就是说哪些中国的前任或者现任高官呢被曝光和德银有关系。那么报道提到呢，德银为了赢得业绩哈，不断地向中国领导人送礼，其中包括国家主席和总理。那么这两位领导人是谁？另外还说到中共高层精英当中有超过100名亲属受雇于德意志银行，那么其中包括哪些高官，就是说请您盘点一下中间涉及的一些高级官员的这个名字。
纽约时报这篇在10月4号发表的德意志银行这个调查报告，涉及的这个有没有信的中共高层人士啊，有7个，有4个是过去的元老，那么有3个是现在在任的政治局常委或者国家副主席。那么过去的指的是前国家主席江泽民，前总理温家宝，这个前政治局常委刘云山。他们这个个人收受贿赂，还有给子女谋取好处。还有一位没有点名的是他说的是这个国有银行的高管，一位开国元老之后，实际上说的是陈云说的送给他4000多元的这个一个瓶那个葡萄酒呢，上面写的1945年是他的这个那个出生的年份。那么现在最重点的是提到了3个现任的两个政治局常委，一个是人大委员长栗战书，一个是政协主席汪洋，还有一个是国家副主席王岐山，所时任副总理或者北京市长的王岐山，曾经因为德意志银行给好处而受贿。那么栗战书呢和汪洋呢是他们的这个子女，像栗战书的女儿栗前心，汪洋的这个女儿汪希沙，这个不合格但是被德意志银行破格的录用。那么这里面，所以至于他们利益多少没有具体的说。那么说到江泽民的时候，说有18000美元的送礼，是因为他是虎年送了一个精致的老虎，水晶老虎。温家宝呢是1.5万美元的这个受贿，是一个马，也是水晶马，因为他属于马年。那么这个成员呢是4000多块钱的葡萄酒，这些是基本的数据。那么其他的数据呢不详中间人的数据有这个200万或者300万那是白手套。那么应该说这些中共高官的家属得的更多。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德意志银行在被美国政府调查的时候表示，他们和其他银行相比，聘用中国所谓太子党的这个规模要小得多。确实也是，我们知道此前摩根大通还有瑞银等其他金融机构呢，也因为在中国的腐败行为遭到了重罚。你觉得为什么金融行业是这个西方企业在中国腐败的一个重灾区？
对，你刚才讲到，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当然最早的应该说是高盛在那拖荒。我们可以看到，就是Henry Paulson 呢，鲍尔森呢，从那个92年那个开始了，就一直往北京跑了，往中国跑。那么所以呢，那个拖荒了就是将近20多年了，所以呢，就是我们看到，规模最大的，从记录的情况来看， 像是摩根那个大通银行，那么他们呢雇佣的就是中国的至少是局级以上干部的子女了，起码是目前来看那个数据起码是200多人，那么现在那个德意志银行是100多人，所以当然德意志了跟他们两个相比了，当然是还是小巫，有点小巫见大巫。那么这里面就一个问题，为什么金融行业在中国去大量的捞金，尤其是像高盛把中国成为他自己的现金的提款机，而且我有认识的那个高管呢也跟我讲到，就是说在过去20年华尔街的这些金融公司的两位数的这个成长呢基本上一大半呢是来自于中国给的。那么这里边就问题在于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说在我们知道在克林顿当总统以后呢，美国推行了一个金融自由化，那么这个金融自由化让美国的资本可以在全球去投资以后呢，那么美国的金融公司就瞄准了中国的这个市场。另外在中国呢，尤其从朱镕基开始了，推动了金融那个也是某一些部分的自由化，尤其是把房地产呢这些各种重要的企业呢让它市场化，还有国营那个企业这个转制股份化。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西方的金融公司就进入到中国，把中国的各种的企业呢就包装成上市公司，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香港呢，也就把一些用鲍尔森的话来说，中世纪的作坊的这些公司了，把它给就是化妆了，那个涂抹了，变成了一个所谓的现代的这个上市公司。那么这种上市公司了，给双方了，无论是给西方的银行家，还是给中国的那些高层领导人和企业的内部的高管了，都带来了丰厚的利润。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当美国从一个制造业大国逐渐往金融大国那个重心转移的时候，那么当然金融业呢就成为给中国呢进行腐败和勾兑的最重要的区域了。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在这方面有什么观察？
管金融业为什么会出现腐败重灾区呢？因为这个中国的金融业啊，在改革开放中啊，可以说是非常薄弱的一块。中国本身并没有经验，要借助于外国银行的介入、外国金融业的介入来带动中国金融业的改革。在这个时候，把这些蛋糕分配给谁，从中怎样得到好处，可以说中共这些当权者经过了一番这个绞尽脑汁的算计。所以，这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已经不是第一次，以前呢曾经盘点过像摩根斯丹利，还盘点过瑞士银行，这次盘点了德意志银行，以前德意志银行也出现过这个名字，那么都是用这种方式，就是这些外国的这些银行通过给中共领导人行贿，通过对讨好他们的家属和子女，或者聘用他们的这个子女这个方式啊，所谓符合中国文化，走后门啊，拉关系，然后呢赢得在中国的这个发展。所以德意志银行在进入中国的时候，本来是可以说是更没有占先，那时候高盛和摩根斯丹利已经抢先。那德意志银行怎么占先呢？就是去行贿，大量的行贿。这个行贿之后是他得到好处，100多名高官的这个亲属得到好处，几十名高官的子女在里面就业，所以德意志银行抢到了很多的这个中国的这个机会，大赚其钱。所以在这个金融行业的过程中，这个腐败也使这个整个中共阶层呢几代领导人，包括政治局委员、政治常委，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但这个话也就回应前面那个话，也成了妨碍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的阻力。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纽约时报》多年前曝光这个温家宝家族财富啊，当时引起舆论风暴，而且温家宝当时还表示呢要告这个《纽约时报》。那么现在我们知道面临中共这个四中全会，你认为被报道提到的这些中共高官，刚才陈伯公先生盘点了一下有几名，那么他们和他们的亲属在中国，你觉得会不会遇到麻烦？你怎么看待这次这个曝光的这个时机？
对，首先我简单的回答，我认为对他们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现任的两位政治局常委了，一个是栗战书，那么栗战书的家人呢，他的女儿和女婿呢，那么以前呢早已经就有爆料他们的那个各种的那个海外投资了，拥有各种公司了，那个国有资产流失了，尤其在新加坡。另外的话，我们也看到就是不久前，美国呢也有报纸了，披露习近平的这个就是侄子了，那么在香港呢也有大量的财产呢，那个就是积累各种财富啊，非法的手段等等。那么你看到最后发生的是这个记者呢，最后是被吊销，就是许可被赶出了中国。那么所以现在呢，曝光的就主要一个新的就是汪洋。那么我们看到汪洋呢，目前暴露出来的就是他的女儿这个汪希沙了，那么被德意志银行雇佣。那么这个呢，相对于前面的栗战书或者相对于习近平，那么更如果比较你前面讲到的温家宝在平安的这个上市的过程中，他们的家族拿了27亿美元的这个回报了，原始股也起码是27，因为他还以后还有那个就是各种涨了我们还不知道。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今天的就是比如说首先是汪洋了， 我认为它还是相对其他来说呢，至少从德意志这个报道，这个银行这个报道来看呢，还是一个小巫见大巫了。所以我不认为对这些高官有任何的那个职位上的政治前途上的影响。
嗯，好的，陈伯公先生，您的看法是什么？
关于这个关于《纽约时报》关于德意志银行这个腐败这个情况、行贿这个情况的这个梳理啊，既是新闻也是旧闻。这个旧闻就是说，关于政治元老的贪腐或者敛财，其实已经是耳熟能详。不管是江泽民，还是温家宝，还是刘云山等等，还有这个陈云之后，这些家族原来还有八大元老这个家族的情况等等，《纽约时报》、彭博社等等都做过很多的报道，只不过涉及不同的机构而已。那么现在最大的看点是现任的两名政治局常委和国家副主席，因为他们在位，过去的政治元老不会受到追究，因为中共是搞选择性反腐，甚至现在已经停止了在高层反腐，从去年开始，所以说谈不上他们有什么风险。关键是现任几个人被点名，七大政治局常委有两个被点名，那么国家副主席王岐山被点名，这个很有新意。这个实际上在中共高层权力斗争激烈的时候啊，前几年《南华早报》就点过栗战书和汪洋家族在香港资产或者新加坡有产业这些事情。那这个国家副主席王岐山前些年也有不同的海外的这个爆料。那么这次爆料出来之后，汪洋属于团派。那么如果说是习家军要针对他的话，这个可以拿这个为理由限制汪洋的这个发展。但是呢，栗战书和王岐山呢是习近平的左右臂，现在还没有迹象显示这两个人跟习近平分道扬镳，应该说政治上还是同谋，那就极可能是政治上的另一派反习势力趁这个机会啊，这个把这个事情抛了出来。因为《纽约时报》的报道虽然说来自于这个德意志银行和来自于这个外部的律师，来自于很多，但是我相信有的消息也是中共内部的放风，中共内部放风之后突可转内销，试图在四中全会前影响一些权力斗争的格局。我认为这里面呢，汪洋还只是一个幌子和靶子，恐怕这个重点是反习势力这次有针对习派的这个大将栗战书和这个王岐山之意，这是四中全会前的一个重大看点。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这次这个关于这个德意志银行这个调查报告的一个很值得注意的一个细节，就是说这个内容啊非常的详实，连这个德银给中共领导人的送礼清单都一清二楚哈，这显示了西方这个反腐调查的这个深度。那么最近《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他最近在评论这个 NBA 风波的时候，谈到美国应该如何反制中国，那么他的建议之一，就是让大家感到很吃惊的，就是说他说美国的情报界应该搜集关于习近平家族的腐败情况，一旦中国镇压香港或者是攻击台湾呢，就要让信息泄露出去，他觉得这是习近平最害怕的事情。那么您对这个提议怎么看？就是美国的司法和调查制度是否会有这个能力，还有就是在合法性方面有没有真正这样的可能，听听您的分析。
嗯，我对这种提议呢是比较悲观。为什么这样说呢？首先呢，就是说如果这些做法有效果的话呢，那么也就是说中国政府必须要对公共舆论呢要比较敏感。但是你可以看到，中国政府现在可以完全就是不仅说忽略公共舆论，它可以强奸公共舆论。另外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很多爆料，那么也引起了很多公共舆论上的反响，包括爆料对王岐山的家族了、海航公司了各种的一个彻底的爆料。但是对王岐山来说呢，他根本就我是岿然不动了。所以我认为这里边呢没有什么就是效果了。这从长远来看，另外一个从美国来说。美国有这个就是道德的这么一个就是基础来进行这种核爆料吗？那么因为美国的就是华尔街跟中南海其实结成了一个就是寡头的一个联盟，那么这也是马克思的一个嘲讽了。马克思说全世界的工人阶级呢联合起来，工人阶级呢其实分崩离析，相互被民族主义绑架，但是所有的世界的银行家和权贵呢他们都联合起来来鱼肉人民。所以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华尔街首先就是这里边的两大联盟中的一方，所以美国是不是有这个道德能力了去做？另外的话呢，我们设想在川普总统下面，那么我觉得如果要期盼有这种道德的高度的话呢，我觉得有点缘木求鱼。
嗯，好的，听听陈伯公先生对于刚才我们说到《纽约时报》纪思道提到的应对中国的战略这个方式，你是怎么看的？
对，最近啊，这些年来，特别是十八大以来，这个国际的媒体啊，都在聚焦中共高层的这个腐败。现在盘点下来，根据国际媒体的多次的报道，还有这个独立记者吴江建记者的这些独立调查的一些报告啊，包括巴拿马文件啊、天堂文件等等，显示现在看来，中共高层呢、几届政治局委员、局长委了，很少有人幸免。现有的高层中，恐怕只有一个人是 这个是幸免的，就是王沪宁了。说这个事情也很奇怪，就是从习近平家族到栗战书，到汪洋到这个甚至赵乐际，赵乐际也因为陕西的几个腐败大案呢，可以说搞得灰头土脸，阴云笼罩也暗示跟他有关系。那李克强呢，因为有个弟弟在这个经商或者是从事一个经济部门的一个领导工作，也难免恐怕跟经济上有染。那么只有王沪宁似乎还这个独善其身，这个是非常奇怪的现象。这个奇怪现象一方面显示王沪宁的哲学叫夹着尾巴做人这个另一个王沪宁可能奉行这个新朝开国皇帝啊这个王莽这个手法，就是自己保持清廉保持这个低调是有野心要篡位这么一个姿态。但我不是说王沪宁绝对要篡位，但是呢他可能是深藏不露。说只有王沪宁一个人还干净的情况下，我再做一个大胆的假设或者推理，我不排除这次的这个爆料背后也有王沪宁或者是他的相关人员这个通风报信的这么一个痕迹。因为这个中国高层斗争的时候啊，哪些人通报哪些人，他们是有他们的方法的，有他们的渠道的，都是要打击他们的政敌。也许王沪宁呢这次四中全会也要打个自己的权力保卫战，但我只是一家之言，只是推理而已，不下结论。
好的，最后一个问题还是请教一下夏明先生。我们知道这次这个调查报告，纽约时报这个调查报告时间跨度十多年哈，基本上最重要的时期是从2000年到2013年。那么我们知道自从习近平上任以来，他的执政的重点就是反腐。你认为这个报道里面当时的那些所有的这些描述的腐败行为，在今天的中国政治环境里面是不是还可能发生？就是说习近平的反腐运动和他这个党内的这个整肃运动，是不是已经在一定程度上杜绝了这样的情形，还是说还是一直在中国发生当中？你有一分钟的时间来做点评。
是，我认为还是前赴后继。这种情况呢根本就不可能杜绝。因为习近平如果我们要说他到底做了什么的话呢，他其实就是说没有周永康的维稳腐败体系的继续，那么他也是没有薄熙来的薄熙来路线。所以如果我们看到今天呢中国呢在海外呢那么做的一些事情，尤其是通过一带一路，就是在习近平主导下呢有新的腐败了，所以我对此呢我真的不抱乐观。我认为中共呢那么如果照他目前的这个习近平的这个统治方式，包括一些溜须拍马的人把他给绑架了，他自己本身呢也我认为也是非常的就是没有远见的话了，那我觉得这种腐败那个包括专横，还有就是跟国际那个寡头那个互相利用出卖中国人民伤害世界的这个体系呢，我觉得还会继续下去。
好的，谢谢夏明教授。好，观众朋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呢就进行到这里。感谢夏明教授和陈破坤先生的精彩的讨论。再次我要提醒一下观众朋友，美国之音中文网站还有美国之音卫视呢会在周末为您连续两天播出香港最新局势的特别报道，欢迎您到时收看。我是美国之音卫视 VOA 卫视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